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贵宾，大家新年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请到一位年轻漂亮的这个女教授来给我们演讲海洋生物之美与科技。先不让你们看这位美丽的女教授，我先介绍她一下。这位蔡教授，她是留学日本大阪大学，她的这个是专长啊，神经内分泌学、分子神经生物学、神经发育学、神经生理学。这我一听了就觉得这个学问很大，我想各位贵宾大概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位学者也来捧场，那我们是不是请蔡教授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蔡教授在网络上啊，我看到，因为我看到他有一句话，怎么勉励自己呢？说设定目标，啊，跟时间赛跑，是不是？跟自己赛跑，设定目标跟自己赛跑。难怪你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们台湾啊，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女科学家，那么各位今天要看到的就是这位女科学家。我们再度热烈掌声欢迎蔡教授给我们的演讲，请。
那在这个很多的洋流走过的地方，尤其从温度比较高的地方过来的洋流，它会带动很多的一些海洋生物过来，比如说一些小小的生物，或是一些刚出生的小的那个海洋生物呢，它事实上是没有游泳能力，它就跟着洋流飘，就飘过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生物，海洋生物。那我们常讲说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什么是多样性？第一个就是它的种类很多，好，不同种的生物很多。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种的生物很多？因为我们的水域环境有很多很多样式。那这不同的水域环境，它要在这个地方能够生存的话，它就有很多的物种会聚集在那边。好，所以就是说，是要能适应这些水不同的水域环境的物种，它才能够活存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呢，因为水域的多样性，就有很多的生物在那边。好，那这个生物种类很多之外，同一种物种，它也是丰富度很高，也就是说同一个族群它可能量很多，这个就是所谓的多样性的概念。好，那也就是我们的海洋丰富的海洋生物。好，台湾就有这种优势。好，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常常说我们台湾是一个美丽之岛。好，那海洋生物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图可能不是那么清楚，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书，那上面有它的来源。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考，一个看了解一下哈。事实上，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都在海洋生物里面都有。那哺乳类和非哺乳类的都有。好，那另外一个最近大家海洋生物里面，大家比较在整个科技领域里面，大家很希望去探讨它有什么很值得我们人类应用的地方的部分呢？这个就是所谓的 picoplankton 的部分，就是纳米以下。比纳米还小的粒子那些生物，这个 picoplankton。 好，那只是告诉你，这个图纸告诉你说海洋生物有好多的种类，从无脊椎到脊椎，然后从非哺乳类到哺乳类，然后从这个很纳米以下的粒子，它是有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生物体。好，都在海洋生物里面我们看得到。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真实的一个，免得大家睡着了，就是海洋生物，美丽的海洋生物。我们常常说它美丽，那我要看往下看这些东西，就麻烦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我应该回过头来，我喜欢用美，不是美丽。好，海洋生物的美，我们要看这些真实的影像。好，那这些部分呢，麻烦大家注意一个，就是除了它的颜色，我想颜色大家都一定会很注意的去看它。那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形态，好，也麻烦大家注意看它的形态。好，那另外的话一个很重要，质感。好，所以说你看这个水母的质感，跟这些珊瑚啊，海葵啊，这也是珊瑚哦，那它的质感，这那个海百合，那它的质感会不一样。好，所以呢，这些颜色还有形态，还有它的质感，麻烦你就用心的去看看它。好，你就会看到它不同的美的感觉。好，那这是不同的这个鱼，你看到。这个鱼有不同的颜色，很鲜艳的颜色，紫色的，就是银白色的，那这个是蓝色的，蓝色系的，这个是红色的，那不同的黄色的、橙色的，大家都很不同的颜色，很鲜艳，所以你会觉得它是很美。那另外一个就是从来没看过，所以它有新鲜感，所以也很美。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线条的，这种。那这些所谓的小丑鱼啊，跟那个珊瑚啊、海葵啊住在一起的，好，这些你看这些线条呢，都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很有它的这个。当然，它为什么这种线条有它的意思的，也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所知有限。好，那这个同样的也是这个海洋生物的，那你看它有不同的，你看它还有一个这个可以帮助它游泳的一个背鳍，那它的线条，你看这尤其这个线条，蛮复杂的，但是说来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线条。好，那这里面你看一下，这边有公的和母的，不同同一个鱼种，它有公的和母的。好，那会所以你会听到所谓常常大家会应该蛮熟悉的所谓的鱼的婚姻色。好，那什么是婚姻色？就是它在生殖前，它就会显现不同的颜色来吸引异性。好， 那其实鱼的眼睛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呢它还有更深奥的，跟它也不是深奥，就是适合它环境的一个生殖的策略，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好，那这同样的你看一下，这也是不同的鱼哦，这是好，那有也是主要是线条，你看这些哈，颜色也都很鲜艳，然后再加上它的线条，好，这些都是好。那这里呢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你看它形状不一样，你看这个是香豚的一种，好，那它就是哎，它好像方方的，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很清楚吗？好，可能也许不是很清楚哈，因为我把很多个组合在一起。那这一个也是，它其实是一个也是香豚类的鱼哈，那它也是一个比较方形的东西。好，那这个你看哈，那这个好，那这个质感还有它的那个颜色色调都相当的美丽哈。好，那我们看了那么多，你注意了它的那个形态，还有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质感。好像刚刚的有些珊瑚的质感，你会觉得很柔软、很舒适，哈、哦。好，那什么是美？哦，好，突然怎么好像就弄出这些东西来？好，这也许就是你身边的东西，你比较容易理解，哈、哦。好，这个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是希腊女神的这个神殿里面的这个美女，好，这个是佛罗伦斯的美女，哈、哦，这个是我去希腊的时候买的一个图像，啊，这个是我收集的佛罗伦斯的这个画像，哎，瓷雕品应该怎么说？那这个是我去日本这个大的一个神像，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的神像？就是风神。那其实大家你会注意到看到哈，在西方的它的雕塑品里面，人体的雕塑品都是有什么？有肌肉的，哈，它的比例是比较正确的，也就是说它是，所以是有一些科学的概念的，好，有一些解剖的概念，应该这么说。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常常说科学之前的话，早期是从西方过来的，哈，有这种，好，那其实从他们的雕塑品，我们可以看到出他们在这个解剖概念，人体的解剖概念是相对东方是比较有感觉的，哈。好，所以他们雕塑品其实是有肌肉的。那在东方里面，其实很少有这样的啊。比如说这个是从，这是敦煌的神像。好，好，那他这个看一下，其实，在东方里面最具体有肌肉感觉、肌肉的那个解剖的一个雕塑的方式的，就是风神和雷神这两个。好，那在我们的东方的这个神像里面，大概是这样。好，那你会发现。也许你再看一下，你会觉得这个神像其实都是蛮柔美的哈，那它不见得很漂亮。那你也注意看一下这个，你也可以再去比对一下东方跟西方之间的这个对这个雕塑上面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它是有怎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所以美其实它有它文化背景的哈，那当然它有它的准则。为什么我说它要重要准则？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神经网络的问题哈。好，那回过头来先看一下这个哈。那这个所谓的也许因为请大家有点想象，那以后你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光是东方日本的神像跟台湾或是华系的这个神像有什么不一样？好，你可以看一下，可能它的脸型就不一样。日本的神像的脸型会比较，那我们像台湾的神像的脸会比较长一点。那这当然配合到他们的人长相，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比较是连得远。好，好，那这个所以看一下这些东西，什么是美？好像你回过头来看一个，就是说维纳斯，再怎么看你大概。不会觉得它不好看，也大概所有人都会觉得它是美的哈。好，那回过头你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所谓的黄金比例？好，那我们会流行什么九头身美女，对不对？好，好，这些东西它是有它的比例的。那你会对一些比例的那个图像会有比较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美的感觉的。 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它的准则的哈。好，那为什么是有它的准则？因为你会觉得它美不美，是一种感觉，对不对？就像所谓感觉是情绪啊，我们若用很抽，就是说比较感情的讲法，它就是比较感觉的，但是它其实是情感的。所谓情感是 emotion， 那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来掌控的哈。好，那你看一下哈，人的脑里面，它其实是很多的神经细胞所组成。好，那鱼也是一样，鱼也是有鱼脑哈，所以它鱼也是有脾气的哈。好，所以它也会学习，对不对？好，它有智商的，它也是有很多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那这些神经细胞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它就架构神经网络，那这些神经网络呢，就是一个讯息的传递。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利用它，其实就是像电脑一样讯息的传递，然后连接它就会思考。好，好，那电脑就会帮你做很多的事情。那比如说，你一个你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我们也许大家应该有听过电视或是一些媒体讲。你去运动，你脑你就会快乐，你会有快乐的感觉，你的 emotion， 你的情绪上就会有快乐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脑里面分泌，就自然而然分泌什么东西，就会分泌 morphine 的东西，类似 morphine 的东西。morphine 是我们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身，我们又觉得快乐的感觉呢，是在脑里面有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什么 endorphin， 就是你内生性的类似吗啡的这个化学物质，它会让你觉得快乐。所以呢，你去运动，事实上会促进你脑里面的这些神经去分泌什么这些所谓内生性的吗啡类的化学物质，那你就会觉得很快乐。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好，所以你要常去运动。好，好，我常说要去运动，可是我好像也很少运动。嗨，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好运动一下。嗨，好。那同样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也许大家有听过哦，听过说他膝盖可以看到，中国的他说他膝盖可以看到东西，你相信吗？也许可以相信，但是我没看过，但是也许可以相信。因为你在膝盖里面呢，膝盖的地方只要一个接受你的光线的一个接受体在那边，你只要神经接到你的什么我们的脑里面的一个视觉的系统里面，你就可以什么形象形态就可以显像出来。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光点的接收器是在眼睛，那也许有人家就是比较特别突变，他就在这边长了有光学的这个 receptor 接收器，他只要陷入到你的什么解像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部分去的话，他还是什么可以看到影像的。所以它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会有什么人工耳朵，对不对？好，这就等于说，其实神经网络呢，它就是让你去感觉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它美不美？它事实上啊，为什么会是你会觉得它美？当然你有经验，但是它的神经网络这样的一个架构，你就会知道，它就会足够说，这样子叫做美。那为什么每个人会有？就东方西方其实它会有一些共同的标准，所以黄金比例啊，都大家都会觉得维纳斯还是长得不错的。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好，那是因为人类的基因的整个过程来演化过来，虽然我们有白人黑人东方人西方人，但是我们的神经网络其实是有它的相似度，也就是说嘛，源自于我们的什么基因是有它的相似度的，而且是极高的相似度。所以呢，事实上我们的思考模式会是很像的，会有很多的相像的地方，只是说因为这个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文化是来自于地理环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理环境会造就一些经验或是一些讯息、外来讯息的差异，所以你会有一点点的稍微的差异。但是其实美它还是人类有共同的准则的审判的一个标准，源自于什么？它这个基因还有神经网络的一个架构。好，好，那讲了一大堆什么是美，好，来， 就是感觉美的东西。好，那什么是美？其实简单讲，生命就是美，生命最美。我没有写最美，因为最太就太强烈了，生命就是美。好，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你看一下啊，我们的人，这个我是拿神经来看，脑也来看，它是有很多神经细胞来组成的，鱼的脑也是很多神经细胞组成的。好，那这个珊瑚呢，目前呢我没有神经细胞啊，不是没有，就是还没有养出来啊。好，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那个一种表皮的细胞啊，也不是表皮了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种细胞啊，epidermis cell 啊。好，那这里面呢，你看一下哈，其实要讲的就是珊瑚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把它养得很好，把细胞养得很好，或是养成功，应该这么说，严谨的说，应该还没有养成功。好，好，那这个图其实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生物其实它就是细胞所组的。那细胞是什么组成的？它其实就是很多的化学元素所组成的。那举个例子，猪肉，你看到一只，你每天都吃猪肉，不是每天，有些人不吃。你看你吃了猪肉，它就是一只猪。好，那你把它菜市场啊，或者穿在那个超市，你看到猪肉的包装，它就是块肉。你再把它解开，它其实就是一些什么蛋白质、氨基酸，然后呢，再往下，它就是碳、氢、氧、氮的东西。那你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就也是吗？好，所以你把它拆开，你把你的人做。要多，这对你的感觉会有点残忍。你把你当你把自己分解掉，好、哦，就是当你死掉的时候，你把它烧掉，你所有东西你回应到就是元素而已。好、哦，所以呢，当你比如说你现在受伤有一块肉掉了，那块肉在你来说，你想要把它缝回去，好，那这个也是可行。啊，那不行的时候，它只是一块肉。但是它落在你身上的时候，它就是你身上里面的一个形体的一个构造、哦、好，那当你这块肉没了，它就是一个元素而已。好，好，那看一下哈、哦，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人大概也没什么生物，它没什么了不起，它就是一些元素的组成啊。那回过头来，它也很了不起。这些元素架构了一个你的身体上所有的细胞，也架你身上不同的细胞，在架构了你这个一个生物体。你这个生物体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去改变世界，像什么微软，它把这个整个科技呢，把你很远的同学的朋友你不能联系，现在就可以联系。好，那你可以把很多的不可能化为可能，那所以你也是很伟大。所以呢，回过头来，你可以由你的这个很简单的东西、简单的元素，变成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然后是很有贡献的一个人。好，但是当你有贡献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看，你只不过是一个元素而已，也没什么那么了不起。好，那你可能会觉得更好。那这就也是一种好，好。那像讲的这些东西好像有点哲学哈，也没错，学生物的就是哲学家，嘿，这些里面你可以去学到很多的这个哲理啊，然后你会学到很多生活的一个美学的东西。好，这讲题外话，那生命就是美，刚刚是这样说，为什么它是美？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生活的。我们活在这边，你怎么会生出来？你是有性生殖来的，所以有性生殖就有性别的概念。那有性别，当然就是什么有公的、母的、有雌的、雄的。好，好，那很多生物你会成优势种，它大概都是有性生殖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无性生殖，它就是一种什么基因一直传下来，那除非靠了突变，它才会有改变。好，那当一个环境一变动的时候，它这些 mutation 除了它有很快的 mutation 能够去把它去突变，把这些这个环境去适应这些环境，不然的话它会有很大的困难度。好，也就是说它的基因是比较一个不变化的，好，没有变化，所以它很去适应变化。 化。好，也就是说这个很难去拥抱变化，这我很喜欢讲的，好，拥抱变化，我们的人现在人就是要有能够拥抱变化的能力。 好，那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有性生殖来的，有性生殖既然是有生有性别，有公的母的，那公的母的话当然要什么，你要能吸引异性啊，所以呢吸引异性的同时，你应该什么，不管你长得怎么样或怎么不怎么样或怎么样，其实你就是美的，因为你就会被选上了，你就被选上去当什么，去繁殖下一代。所以呢生你有性生殖下来的这些生物，它其实绝对活着一定是美的，所以呢在座的各位绝对是一个什么最美的生物。好，所以呢所以生命就是美。好，来，那海洋生物呢，它也是生物哦，它也是美。 好，那刚刚讲的那个，也许我用海洋生物，它要求偶的时候怎么求偶呢？我们人呢，我们人呢可能就是说，诶，你可以到老远的去探望你的好朋友，哎，或是你追求的对象，对不对？好，或是你可以靠 email 啊去跟他联络，去培养感情。那鱼怎么办呢？鱼有，他如果离得很远，然后眼睛又不太好，好，他的水里面其实眼睛视觉没那么好，那怎么办呢？他第一个当然视觉再怎么不好，他还是可以什么看到，所以呢还是会有婚姻色。好，就是说他当然在繁殖的时候呢，他就会颜色比较鲜艳去吸引异性。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他就什么看不见的时候，他总是要能闻得见，好，闻得到，所以他用什么所谓的费洛蒙，就是用化学物质呢去吸引异性。好，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哎，这个鱼呢，它用这个化学物质去吸引异性过来，我来跟它做繁殖的动作，好，来交配啊，也许是同时生同时产卵，同时产精子，体外受精，那也许是什么体内受精都可以，好。好，那不管怎样呢，它一定要精子卵子要成熟，对不对？好，那鱼更聪明了，海洋生物应该说海洋生物更聪明了，哦，它可能呢，它会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它闻到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它才成把这个什么卵子和精子把它成熟，而不是把什么精子卵子成熟放在那边，好，哦，然后等异性过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当它有这些化学的这个什么繁殖的交配的一个讯息过来的时候，它才开始成熟它的精子卵子，然后它可以做同时的这个生殖的交配。好，那这个受精，好，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话，我们的人的话，卵子是一个月会成熟，原则上是一个，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已经是什么一个很易routine 的，就是很例行性的，人类已经演化到这样子的，所以你会是单胞，就是会是给每次只生一胎，然后呢是哺乳类，好，就是说你是怀胎的，然后你会育乳，好，好，那在海洋生物来说的话，哎，它没有这些，所以它生了很多，而且还这个小鱼还会被吃掉，好，这个我还没有长大的海洋生物呢，还会被人家吃掉，所以它就会生一头拉骨的什么一些小小的小孩子。好，那它如何生这些小小的小孩子呢？就是说它一定要它如果是精子卵子，它不是说把精子卵子成熟放在那边，因为就像精子卵子成熟的话，它一定有一段的时间就可以掉，就说它就会没有作用，就像我们的卵一个月如果它有几个小时，好，24小时的这个有效时间，那再来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鱼卵啊、精子啊，鱼的精子也是会这样啊。所以呢，它一定什么，要先等它知道有异性在那边的时候，它才把卵子、精子成熟，然后再做一些受精的动作。好，那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呢，去在最节省能量的一个形式下，一个状态下去繁衍他们的，延续他们的族群。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什么 生命的现象，那这些生命的现象是有意思的，也就是他们能够达到现在还存在在这个生物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好，那这些东西它其实我们现在把它想起来，它就有很多的科技的概念在里面。好，我们去探讨它的生命像，就会发现它很多的知识学问，然后它就是很多的科技的概念在里面。但是生物没那么聪明的，它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它只是什么，不是那么聪明，就是它不会去想这些科技，它什么我要什么科技才怎么样，它不是的，它只是我在这个状态下，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筛选，哎，我活存下来了。好，那这些活存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它的原始的意义呢，是来自于什么环境的筛选，所以你会有什么演化论啊，好，物竞天择这些概念，那是有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好，那但是它这些生命现象，它就是科技，就是科学。好，这也就是我们人类要学习的部分啊。好，那回过头来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鱼，它有很多的条纹，它为什么这些条纹？它也许是要什么伪装啊，去什么，要去这个去防御这个去让。伪装啊，去恐哎恐那样什么威吓其他的物种哈、哦，免得被受伤，他自己受伤害哈、哦。好，那这些条纹不管它怎样，你会他发现我们，也许你看一下我们的八家将，你有没有注意看一下？我们其实我们跟他也一样啊，好、哦，当然八家将的脸它有它的意义，它的条纹有它的意义。但是鱼它的条纹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的条纹跟它的条纹就是会有它雷同的部分，或有它相似的部分，这也不用难过，因为你也是什么，它也是生物，从早期的生物一直演化过来的，我们也是从一个早期的生物一起演化过来的。好，所以你有跟它同样的偏好或同样的喜好啊，那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让你学习的，因为我们已经演化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早期的东西其实是被遗忘了，或是不再出现了，但是在你的在原比较早期的生物里面可以看到它。好，那八家将其实像这个北京的脸谱，它其实就是一种美。你有没有？大家也许以前我们会常常觉得八家将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它是一个民间的技艺，应该是宗教团体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文化的美学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看。好，那也许今天的演讲你回去就看一下，在看八家将的时候，你去看他的脸谱，然后他的舞步，他的舞步其实是很美的。好，那怎么没法好去体会，就像云门舞集也把八家将的舞步当作他的什么舞步的一个表现。好，好，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透过也许从来没用去体会过，那好好去思考这些东西。好，那从这个海洋生物你看到它，我们跟海洋生物呢，事实上我们在条纹上我们有共同的可能，或是说其实就是有共同的喜好，或是这个美的感觉的那个的东西。好，那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也可以学习它的美。好，好，那再来的话，你看它的形态哦，这个是一些孔雀鱼，你看把它翻正哦，哎，就是像这样。那这告诉你说什么？这些形态事实上从海洋生物的一些形态，或是从它的一些颜色条纹，你可以创造你生活上面你的纹你的服装，或是你的很多的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或是艺品，你由这些色彩这些美的东西，好，它的形态你可以去什么给自己一些创造力，好，然后给自己一些文化生活上面的美学的一个呈现。好，好，所以也许我们其实应该来做一个事情，就是什么，用海洋生物来设计什么 服装，那其实它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呈现哈、哦。好，那同样的这个就是珊瑚，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是玫瑰，应该是玫瑰的花饰，对不对？好，把那个那衣服的把有一个花饰，这个也是类似。好，你看一下，既然玫瑰花的花型可以当做你的这个衣服的一个呈现的话，那事实上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好，海洋生物也是行的。好，那另外很重要就是说它的质感，那些我们衣服常常讲说，哎，要有质感，对不对？那海洋生物刚刚看到的，好，像这些就有不同的质感，那你要去让这些质感能够呈现出来，你怎么办？你可能木头也没有办法表现，你什么也不能表现，但是你可以什么？利用纳米科技，因为你可以用什么做很多的材质上面的研发，让你的所想要的质感能够呈现出来。这就是什么？由你这些欣赏海洋生物的美，你去激发你的创造力，去什么？去提升你的科技，因为你要达到那个美感。所以你把这个美感呢，把美当作你的目标，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就是什么？激发你去一个呈现你的这个创造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好，这海洋生物呢，它不是，它是会长那个样子，也有它的道理。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它，就像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流体力学，所以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尾鳍啊、背鳍啊，这只是一个举例一个，这是什么椎浆？它前面呢就是什么很细很，它其实就是什么让它的能够去把它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把水把拨开，减少它对它游泳的时候的。好，所以他会讲那个样子有他的道理，只是他的道理在哪里，需要我们去研究他，然后去学习他。好，所以呢，我常常讲说，我们要能力模仿上帝呈现的一些现象，生命现象，但是大概要去学习上帝走过的路，大概比较困难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好，那同样的，这个好，你看第一个，你可以看它是一个可以在很深的，然后在很浅的，然后在腾跳的一个腾空飞跳的一个生物。好，你看一下啊，它我们先看它形状，好，形状，我找这些潜水艇，至少它就是流线型，这个跑车啊，很不错的啊、哦。好，你看它就是什么？它一个基本原理，我要游泳。在水里面我也有阻力啊，空气也有阻力，水里面阻力也很大。好，那还有我在流线型是我很重要的。好，再来喽，我这边我还不能渗水，对不对？我的皮肤的表皮还不能渗水，但是还要什么？某个程度还要透气，对不对？好，它的材质是什么？那这些材质呢，事实上都是我们可以去研究的，那也都可以变我们人类所可以应用的东西。好，这些就是。有它的美学，我们可以去了解它的这个道理，生命的道理，然后去做一些科学的研发。好，那另外的话，你看一下哦，就是说我在很深的，然后到很浅的海水，那我这边就有说水压的差，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潜水夫病，哎，那为什么海豚不会游，对不对？好，这些呢，它如果克服这些问题就可以帮我们什么，它的这些机制就可以帮忙我们解决我们人类的什么潜水夫病，对不对？好，这些都是什么一个他们的生命现象，他们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资讯的讯息， 生命的资讯，然后呢我们应用这些道理，他们这些资讯，然后来创造人类的这个生活上需求的科技的研发，好，来改善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好，看一下这些生物，你会发现，哎，它就是这么美，然后有那么多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它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这个困难的部分，它都用它的生命相都可以一一的去克服。好，那这些东西，这些道理呢，我们它都可以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但是呢，很抱歉哈，我们人还是要吃海洋生物的。为什么？因为你总是要吃鱼啊，不是总是啊，因为人那么多，总是要吃东西。那吃东西，吃路上东西吃完了，总要吃一些海洋的东西，对不对？也不见得吃完哈，反正猪肉也要吃，鱼肉也要吃。好，那人口呢越来越多，好，其实就我们现在的小孩因为生的，大家比较越来越比较想生小朋友，会生的越小越少，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什么寿命一直延长，所以人口还是一直在来增加，所以我们要去吃海洋生物，这些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那我们如何永续海洋生物的美？那所谓永续的概念是什么？你的子子孙孙拥有跟我们同样的生存的权利。应该说，就是说，哎，你看到的生物，希望以后的小朋友、你的子子孙孙也都看得到，然后他们也可以有可以这个他们的食物来源也同样的跟我们一样有充裕。好，这些永续的部分，那你看一下如何去永续发展这个。刚刚讲了，我们人口越来越多，你吃海洋生物是不可避免的。那事实上，另外的话，海洋生物里面有很多可以人类应用的，让我们的活得更好的一个，活更美啊，活得更寿命更长的一些化学物质，我们都可以应用的。好，那这些东西。甚至于说海洋生物呢来做生殖能源，提供我们能源的需求的供应，好，那这些都是有可能，都是无法避免说我们人类要用海洋生物这件事情。好，那既然要用，我们又如何让它永续发展？好，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没有错，海洋生物是因为它活在水域里面，那水域环境很多多样性，所以呢海洋生物就有多样性。那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讲的就是说海洋要海洋生物能够永续的发展，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保护海洋。那也没错，保护海洋环境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以台湾来说的话，海洋我们是一个岛国，那中央山脉，所以下雨的时候是雨水就马上冲刷下去，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台湾本岛的就是陆地的环境保护，事实上是相跟海洋环境的保护是同等的重要，或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呢所谓的环境的保护应该包含了陆地跟海洋啊。好，所以呢如果做好了我们的环境保护呢，事实上我们的海洋的环境事实上是可以某个程度是可以好好的去延续下去的。那当然我们要吃啊，要吃这些海洋，是捕捞这些海洋生物，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在它小鱼的时候不要捞它，所以我们最近不是什么这个鱼的繁殖季节的时候呢是不能捕捞什么捕拉鱼的，对不对？好，那这些都有一些措施在那里，那也是透过研究这些海洋生物他们哪时候在做繁殖，那这繁殖的时间呢我们就不打扰他们。好，那这呢就可以不会因为你的这个鱼捞的现象呢这个鱼捞的动作呢把这个生态系统变化的太大把它破坏的太厉害，但是人还是要吃海洋生物，而且人越来越多还是要吃海洋生物，光这些海洋生物呢它自然界里面的生存的其实是有限的，那这怎么办呢？其实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最积极的保护海洋生物环，让海 洋生物的资源能够永续发展，就是科技，也就是海洋生物的美最好的延续的方法就是用科技方法。那科技方法，什么是科技方法？最重要的两个，一个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应用，我们要吃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就自己来量产，自己来繁殖这些海洋生物。好，增养殖，所谓增养殖概念就是什么？让它能够大量的培养，而且要长得快，然后长得好吃。好，这些所谓的增养殖的科技，就是我们去量产我需要的这个海洋生物。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生物科技。那生物科技里面，因为当然增养殖科技里面，你要去养这些生物，你一定要了解它的生命怎样，所以它也概括了一些生物科技的概念。但是真正的生物科技的概念最典型的，它其实是一个资讯的科技，也就是所谓的最重要的例子，比如就是基因资源。那基因资源的话，它就是什么？把基因把它解了以后，大家一定要知道 DNA 嘛， DNA 把它解了以后就什么祖玛，这些祖玛就可以知道哪些蛋白质，所以这些是一个讯息，所以我们称为它为生物资讯信息的这个资源。好，这就是所谓的生物科技。好，来，那刚讲到科技的东西，什么是科技？那科技的话，它其实是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所谓科学又是什么？科学就是需要基础研究，要做研究的。那其实也许大家回想一下，所谓的科技，这其实大概就是1990年之后开始，这个科技这个字眼变得是一个很热门的。好，那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事实上，人类从神农尝百草啊，所以从以前啊，西方很多的这个基础研究开始，这些研究呢，人类其实上花了好几百年去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累积了一些知识，对一些海洋生物的理解，或是对一般的生物的理解有一个程度之后，然后它建构了一些我们的所有的知识的资料库了，然后我们去做分析研析以后，去发展这个规则出来，去发破研析出它的规则，然后利用这些规则去发展我们的产业，就是所谓的科技产业。所以由基础研究所得的知识学问所衍生的产业。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我们的科技产业。所谓科技产业呢，事实上是要很多的基础研究，然后去什么去做，把这些研究的结果去做研，把它做分析，然后再去找出它的这个原则，然后去应用它。那所以呢，现在其实也许大家可以想想的，事实上越先进的国家，或是越我应该越就是越科技的国家呢，它事实上它资料库就会越丰富。然后它不是把资料库摆在那里，而是什么叫做资料库的分析，然后从资料里面去找到原则，找到它的法律那个规则，然后去应用这些原则和规则。好，这是所谓的科技产业。那刚刚提到就生物科技产业，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以前我们的生物所谓的生物技术，你可能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是技术，你可以透过我今天这样做不好，那我今天加了另外一个方式，这样做不好，后来我这种方式能够很好，比如说我养一个生物，我今天给它加了吃了米，它长得不好，然后明天呢我给它吃的蔬菜它长得很好，我就从经验里面我知道它什么，我给它吃蔬菜我可以养好它，这是什么技术，经验的累积可以变成一个技术。但是科技呢，一定是什么，我要知道说它怎么会长得好，它是哪一个基因控制它让它长得好，好，那哪一个基因我找到它，我能够促进它这个基因的表现。好，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科技的概念了。那生物科技呢，其实就是用生物科学为基础，然后基因所衍生的科技产业，是典型的生物科技产业。 上听到说二十一世纪是什么科技产业，而且二十一世纪生物科技产业是二十一世纪以后重要的产业之一。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又讲了，生物科技其实是真正是典型的生物科技是由基因所衍生出来的产业。为什么？第一个，基因，我们知道基因是在哪里？基因就是 DNA， 它会，我们知道所有的身体里面的蛋白质都是 DNA 来制造。好，那我们知道，我一开始我讲，我们生物体其实就是什么，海洋生物也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它就是很多元素的组成，这些元素一直在做化学物理的反应。那这些物理学的反应呢，它需在生物体里面在做的时候，它需要什么酵素？那这些酵素就是蛋白质类的东西。好，那蛋白质类的东西都来自于基因所制造的、合成的，用基因组码，好去配对，好氨基酸组出来的蛋白质。所以呢，刚刚讲就是说，人生物体呢，既然是很多的元素在做不停的做化学物理的反应，所以你才有呼吸、有心跳、还活着。那就像海洋生物也是这样子的，它像鱼啊，它也要心跳、也要呼吸啊。那这些呢，就是什么？它同时都是在一直在很多身体里面的一些化学元素都是在做物理化学反应。那这些不停的在做这物理化学反应，它需要酵素，好。那这些酵素呢，就是蛋白质，就是 DNA。所以呢，我们说蛋白质是什么？控制你的生命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分子。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基因蛋白质，它是什么？生命的控制者，好，生命的控制者。所以呢，你看一下这里这个部分，为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蛋白质类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控制者。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些基因呢，它提供是一个序列，所以你不见得要去把那些生物嘛捞起来，然后去萃取你要的蛋白质，而是什么？把这些基因当作一个讯息，让很多的小的生物呢，细菌来制造你要的东西。好，所以你就不会去猎杀这些生物。好，好，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那回过头来。刚刚讲说，我们要用去发展这些海洋生物的资源。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把它养很多来吃啊，觉得很不错的，好，好吃的，好，要长得快。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信息，那我们先看的是这个量产的部分。好，这个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海洋生物要养啊，用鱼大致容易理解了哈。我们吃的每天吃的鱼，这些鱼呢，在台湾的发展，台湾养鱼业很好，养殖业很好，但是也因为我们的什么养殖业，让我们的地层下陷，那现在开始，然后我们的水质的污染，因为大量的养殖，这高密度的养殖，就细菌就容易病菌病毒就很容易这个繁衍，所以呢，它就在这个水质也污染了啊，不管是病毒的污染呢。或是你在养殖过程饲料就说累积下来的，或是说一些你可能做一些化学药物的处理呀、那这些都把都累积在这个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土地里面，所以呢，基本上它就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因为养殖业所产生的一些环境的危害。那另外现在开始有海洋牧场，那海洋牧场也有一个问题呀、对不对？也很好，那肉质也变得好吃啊、比在温纳里面养的鱼还好吃一点哈、但是它也有问题啊，你就是什么必须去什么把海岸线把它做一些整理，也就是说你必须简单讲，就是说你必须破坏它原来的那个海岸线，然后去建构你要的海洋牧场啊。那当然，海洋牧场在养殖的过程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但是。它还是就是可以去如何去解决它，这都可以思考。 也许这是一个未来的产业的形式。我们很喜欢吃生鲜的海洋生物哦，鱼类哦，或是虾子，我们喜欢生鲜的。好，这是日本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已经是算是已经在密闭系统里面，在夹的被子里面，它去养这些海洋生物，好、哦，水产类，好、哦，那它想想这些里面呢，第一个你一定要如何能够去建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能够什么？能够去知道这个生物它喜欢活在哪个环境里面，哎，你去建构这样的环境给它的水质给它。好，那如何它要的水质你怎么去达到？你就要什么？有一些科技，这科技就已经不再是，就不是只是单纯的生物科技这个概念而已，而是什么？你需要一些化学科技呀、啊、水质科技呀、啊、其他的，好，或是一些流程上面的一些科技呀、资讯科技都要进来。比如说你在整个控管这个水质的变化，你要如果它有变化，你要怎么去把它改善，然后去做补充，这些都是一个什么资讯科技、电脑科技的东西。所以它这一个部分，它已经是什么很多的科技的组合。好，那这个有这种形式呢，它牵涉到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未来的人类的产销的形式。哦，那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哎，你就在一个大的城市的边，去有一个空间，在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面，你就可以去养一大堆的生物，然后你就很生鲜的矿去什么搬运送到什么城市里面去做行销。好，那个什么这个顾客就可以很快的去拿到他所谓的生猛活化鲜，对不对？生猛的活化鲜。好，那这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的产业形式，所以这些产业形式人文的思考就会，应该回过头来我应该是说，人文的思考才会影响这个产业形式的变化。那如何去应对这些产业形式的需求，其实就是带动这个科技的思考。好，那这些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刚刚讲的量子海洋物这个部分其实是跨领域很多科技的组合，刚刚讲包含了所谓的电脑资讯系统的部分，还有水质科技的部分。好，那这是一个比较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好，那但是你要做这些养殖之前，你当然要知道这些海洋生物的它的特性，所以呢一定要做它们生命科学的探讨。好，所以这也是科技。再来的话呢，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的，我们不去捞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应用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去拿到它的资讯的资源。什么资讯的资源？就是基因资讯的资源。好，那基因资讯的资源能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看一下生殖生物科技、组织工程、基因资源、生物反应器。好，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海洋，就是生物科技。那这些生物科技的一个应用到海洋生物上面，就是海洋生物科技。好，那这边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些不熟悉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法理解哈。那我们来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组织工程，组织工程最近已经有人在这个盘子里面，这个培养皿里面养出什么牛肉。好，回过头来你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从培养皿养出肝脏，养出心脏，对不对？好，好，那事实上我们常常讲说尾鱼好像是什么，就腹部的尾鱼最好，腹部的肌肉的尾鱼肉是最好吃的，对不对？也最昂贵。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培养皿养出这个尾鱼的腹部的肌肉，哎，做啥心也不错啊。也许你现在不敢吃，也许你的子孙也不敢吃，你孙子也不敢吃，但是也许你的曾曾孙他们就敢吃了。好，也许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好，那再不敢吃不怎么样，假如台湾人真的能够去把尾鱼的肉养在培养皿上面把它养出来，这也代表什么？台湾的海洋生物科技其实是 邦、哦、那其实生物科技它除了产业之外，它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科技的进步，它其实是有宣示的作用。好，再看啊，这是生物科技。我刚刚讲说，哎，生物海洋生物它其实就会生一大一头拉骨的小孩子，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体外受精，大部分哈、哦、体外受精或是体内受精也可以，但是它基本上是什么卵生的生物，哈、哦、也有一些胎生，但是大部分是卵生的。那这些它就会什么小的时候就会被吃掉，在茫茫大海就会被吃掉。那这时候呢，所以呢他们生很多小孩，但是我们真的生物科技能做什么事呢？哎。如果有些物种快要绝种了，你需要保育它的啊，或是你觉得它很好吃，你要把它养起来吃，但是你又找不到它的受精卵，你又或是你取不到它成熟的卵子或精子，那时候怎么办？试看看吧，做什么无性生殖？什么无性生殖？复制啊，羊的复制不错，对不对？啊，已经做出来了，你也可以做复制。那我们吃。你穿衣服可能在路上跟你穿一样，你会觉得难过，但是你吃一样的长得一样的鱼，该不会有什么感觉吧、哦、好，所以正是生物科技，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事。那基因资源呢，我解码了，它有一种蛋白质，我如果知道海洋生物里面有一种蛋白质，它可以让我变美丽或是不要变笨。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老化，对不对？老化就是基本上是脑里面的神经呢就是慢慢的死亡，然后你就网路还就通道就不好，联络就不好，所以呢就会慢慢变笨。这种老化其实是人类很怕的啊、哦、尤其我们现在寿命越来越长，老化现象这种什么阿兹莫海症啊好、哦、或是什么这些失忆症，这些其实是我们最怕的。好，那如果我们从海洋生物里面可以找到一种蛋白质，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些事的。好，那这些蛋白质我们不用去那些什么，我们就去把它解它的是哪个 DNA 去制造这个蛋白质，我们把这个 DNA 呢去掉细菌来做这件事情，就叫生物环境系来做。好，看一下，好，你看一下的基因，我们找到一个蛋白质，它就是要它的基因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去做解码。好，我先看这一张，我就去做解码，把这个 DNA 解码，然后呢去叫细菌来做这个，好，把这个基因呢塞进去这个细菌的那个 DNA 里面。哎，因为细菌很会繁衍下一代，对不对？哦，它所以呢它在繁衍下一代的时候，它同样的就是嘛，把这段基因一直程序下去，所以它可以做一大堆的这样你要的蛋白质，你再把这些蛋白质把它萃取出来，好，你只要在一个小小的 beaker 一个烧杯里面，你可以或是一个花下草里面，好，你就可以让这些什么你要的蛋白质能够被细菌生产出一大堆出来，你就不需要去什么捞那些什么去海洋里面捞那些海洋生物出来，好，因为你捞这些海洋生物其实就是什么危害生态系。好，那所以讲的就是说基因的讯息是很重要的生物资源的一个部分，也是未来人类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形式。 好，那我这样的一个生物基因资源怎么去开发呢？举个例子，好，那其实有很多例子，我举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它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海洋的细菌。这个细菌呢，这个是日本他们发现的。他怎么发现？他去把海水捞上来，他去把它培养，就发现有一种，他培养出来有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呢，碰到磁铁它就跑过去了，所以它是有什么磁铁效应的，就是说它有磁铁在那边，它就会吸附过去。好，就是它可以制造这个东西，可以。好。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去解这个基因的这个细菌的基因，好，然后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的基因就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然后就找出它的关键的蛋白质，好，关键的蛋白质出来，然后它现在已经应用在他们的产业里面了。好， 这个是他的网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哦。是日本他们已经这个细菌所衍生出来的产业已经出现，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物科技产业。好，那当然河豚也是他们解码的部分哈、哦。那另外还很多哈、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好，那如果有兴趣不熟悉的话，也可以来找我。可以给你这些很多物种的网页哈、哦，他们就是用生物科技的概念。好，刚刚讲是说我的基因呢，可能塞在细菌里面让它去做，哎，就在小小的一个发酵槽里面，我就可以大量生产我要蛋白质了。好、哦，好，那另外当然有一种，它就是用生物体了。生物体就是，哎，这家公司它是用鱼，啊、哦，用鱼制造人类要的一个抗凝血的蛋白质。好、哦，那这个已经产业化，好、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也是网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也就告诉你所谓刚刚讲的生物反应器。所谓生物反应器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把基因的讯息弄出来了，我知道哪一段基因组码它是制造哪一个我蛋白质，我这蛋白质呢，我可以把它放到细菌里面，我也可以把它放到什么？放到这个生物体鱼体里面，或是其他的物种都可以，像现在有什么，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番茄啊，或是软黄啊，好、哦，它就有带一些什么，什么可以做疫苗的这种东西，一样的道理，好、哦。好，那为什么海洋生物有这个优势？因为刚刚讲，它海洋生物它能够在不同的水域环境里面去生存，它有一定有它克服这些生活环境的一个特性，这些特性就可以我被我应用。那因为水域环境很多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找到很多不同的特性的东西，那可以被我们应用。那从这些生物里面找到它的一些基因讯息，我们就可以开发变成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活上面或产业上面的需求。好，那简单，我再把这个整个在海洋生物里面的这些科技的发展，这些科技的发展是要你什么？要去打捞这些海洋生物，但是你还可以应用这些海洋生物。那应用的是什么？它的基因的讯息，资讯的讯息。那最代表性的就是基因的讯息。好，那怎么做呢？一般在发展所谓的这个海洋生物科技的产业呢，第一个呢，就是特定的物种，哎，因为海洋生物有很多物种，对不对？那你不能看到每个物种你都解码，好、哦，它一定要找到它的特殊性，就像什么刚刚讲的海洋的磁铁具有会，它会吸附到磁铁上面去，这种细菌它就去做解码，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你可以应用的部分，好、哦，好，那你做基因解码，然后大家讲什么基因体呀、啊、蛋白质体呀、啊。生物资讯的分析，好，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好，那有概念的就有，没有的话，大家就是基因，就是基因序列。然后蛋白质呢，就是这些基因呢，去制造出很多的蛋白质，好，不同的序列制造不同的蛋白质。然后呢，蛋白质体为什么又特别称号蛋白质体？因为蛋白质它不是只有序列，它是三维、四维的，所以它是什么立体的结构。这个立体的结构就会影响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为蛋白质体啊。虽然你有同样的蛋白质，但是它们在立体结构上面是不一样的时候，它的功能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蛋白质体学。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生物的资讯，它有很多的 database， 然后就做分析，这些都是，然后把这个分析的结果，它的原则来应用，这就是所谓的生物资讯。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你必须要能够去把它产业化，就是提供我们人类应用。所以呢，
他那个103 OK 了，但是我叫他在那边休息。
卖，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我一直想要，
对对，
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的，就是市场评估机制是很重要的。
所
以市场评估的机制呢，就会是
OK 的时候再
哪一个部分是，
因为下一场的人
可以有市场。那这个，所以你才会哪些东西你才可以去做产业化？好，那商品化，商品化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生物科技里面，这里都很花钱哦，很花钱。但是这里更花钱，商品化这里更花钱。也就是说， 为什么它是花钱的？第一个，生物科技的东西，生物科技其实是玩生物科技手法，所以呢，不会是说你非你这个产品不可，它一定是什么行销。就像你看林志玲很美丽，对不对？它也是广告出来的、啊，它有没有更美丽的？有啊，但是也有很多不美、很美丽的，但是不有名啊。所以它是一个行销。好，那生物科技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生物科技里呢，它出来的东西呢，它事实上是没有一定绝对要，它可能是一个感觉的东西，所以在行销上事实上是花很多钱。好，那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很多个国家的策略不见得什么把它产品化，或是把它商品化。所以产品化就是我不一定要卖这个成品，我只卖技术。大家现在很清楚一个智慧财产权。那智慧财产权很重要一个就是专利权，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专利哦，很多的专利哦，但是你不一定把这些东西变成，比如说你有现在有基因的讯息，哎，你不一定要把它的蛋白质量产出来，为什么？哎，我事实上我很多的过程里面，我的技术，我的这个就已经有专利权在里面，我就让别人去量产，让别人去行销，花的钱我最后再回头来收他的什么制裁权的权利金就够了。好，那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养海洋生物的时候，养殖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很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的一个破坏的可能性是有的，好啊，或是很大的。那这个部分呢？这部分，所以呢，我不见得要做产品化、商品化，我指什么？我把我的这些养殖的技术，把它做 patent 就好，做那个什么，做patent， 做专利权的申请就好。那我就回过头来去收人家这些的，好，权利金。好，那这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见得要自己量产，而是什么，我们就卖这些智慧财产权就好。所以呢，但是智慧财产权既然牵涉到就是什么制裁权的问题，它就成就专利权。那专利其实就是公开的意思，所以呢要讲的就是说智慧财产权的是一个策略领域、那这里有点难哦，可以，但是我希望有一些大学生他们听到这些话，就是说制裁权它其实是一个策略营运的，就是说不见得我每一样东西每个 step 都要 patent， 我在哪时候要 patent， 要去做那个是一个牵涉到后面你的什么你的产业策略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那如何判断我这个后面我要去做哪个方式的一个产品行销或是一个市场，那这个要市场评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哪个时候要做 patent， 哪个时候不做 patent， 它会影响我后面的产值或是我的利基，那这个其实需要有生物科技的背景的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你可能需要是有生物背景的人再去做法学的东西，再去学法学的，而不是法学的人来学什么生物的一些一两年的一个东西一个知识而已，而是什么你有长久四年你大学四年的生物科技的概念之后，你去修两年的一些法学相关的还有或是市场营运相关的东西，甚至于会计，这其实跟以前的传统的产业会计形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成本评估就不一样。好，那这些其实是很重要，对你们未来你在选择你们的专长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专业的时候，事实上你有很大的弹性在。好，那我其实台湾现阶段这方面的人才，第一个市场评估的人才没有，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制裁权相关的法学的人才是没有，希望这些有关你如果做海洋生就是生物科技的人，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做专长的那个这深入的研究或是参与。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既然 这个是一个国际市场，绝对生物科技产业。你如果我要常常讲，台湾不能只在台湾里面赚自己人权，那是没有意义的。你应该是什么？到国际去赚钱，到国际赚钱，你一定离不开的是国际事务、国际谈判的问题。好，尤其你这是在牵涉到你在做制裁权，比如说，现在在美国，哎，他用了你的 patent， 你一定要去能够去设备到他就是用你的 patent， 然后你要去告他，你要去跟他索赔，你必须要什么国际事务、国际谈判的能力。所以这些国际人才、制裁权的人才其实是很重要。那我很希望，只要你的专长，你学的是生物科技的部分，事实上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思考。台湾一直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海洋的岛国哈。那我们有很多的海洋生物，但是我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策略，怎么去用我们的资源去发展我们的科技产业出来。好，那现在开始国研院开始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很高兴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好好去发展，这才是我们真正永续发展我们海洋生物的一个最积极的方法。好，那怎么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之一哦，就是我们要找，因为海洋生物有很多种，那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单一的物种来做哈。然后这单一物种，第一个当然要国学术的竞争力，国际学术的竞争力，还有产业的潜力。好，那你要做什么事？所谓生物科技，大家很清楚，一定是生命科学一定要知道，所以你要做这些生命科学的研究。哎，为什么要做？第一个，你要养它，因为你不能，假如你真的觉得它有，它是可以用的，你不能一直去打扰它，所以呢，你要知道怎么养它，知道怎么养它，你要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要知道它是在哪个环境里面生的。所以你如果去海里面去采样到一种生物，你一定要知道说，哎，那个生物是在哪里生存的，它的环境水域环境是怎样的，哎，你再来才能去养它。好，那你可以去做你要的一些这个天然物啊，比如说天然物的萃取。好，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好，那你这些萃取你不能去当这些海洋生物啊，你一定要能够养它。到最后呢，第一个你要养这些海洋生物，哎，用人工养这个海洋生物。第二个，哎，可能你生物体养不起来没关系，或是说生物体其实不需要到那个境界，你只要它的细胞就可以萃取到你要的东西，那也可以，你就用养细胞。所以这两个，养个体呀、啊，还有养这个生物体的细胞，都是一个很重要，后续你能够去用这些海洋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好，好，那这些不是靠经验累积哦，是你要它的生命科学技术，所以它是一个科技的一个研发，好，科学技术。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常常讲，哎，这个。假如说它如果不是蛋白质类的，我们知道蛋白质类的东西呢，它是 DNA 来的，那很简单，我们只要基因讯息，我们就叫生物，比如说细菌来做这个反应器，跟刚刚讲说 bioreactor 就是生物反应器，它就会产出一大堆的东西，你要的蛋白质。哎，假如它不是蛋白质类的东西呢，它如果不是蛋白质类，你只能萃取它。好，那萃取它呢，事实上这其实是世界上面大家发展上面一个问题。好，就是说为什么生物科技，我刚刚讲生物科技是一个基因衍生出来的科技产业，那它为什么会是比较重要而且是大家比较看好的呢？相对于我只是纯粹去什么萃取这些非蛋白质类的东西，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基因的资料很大，那非蛋白质类的资料库很小，好，到目前为止研究，我们所有的基因资料库是很大，它的功能性的资料我们也很清楚。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只要有基因讯息，我们就可以叫细菌在小小的发酵场里做一大堆给你要，好，但是这些呢，你可能都要去萃取这些，你要第一个，你不能去到这些海洋生物，你要养这些海洋生物。然后不然你就要养这些海洋生物细胞，好，然后去做萃取。那在这个萃取的动作里面，这种非蛋白质类的在萃取的过程里面，它事实上也会产生很多什么有机溶剂， 需要很多的有机溶剂，这些溶剂你在萃取过程所需要的溶剂，事实上也是什么环境的未来的环境的这个这个损害者，也就是说它还是变成一个生态的危害的一个产品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比较大家有在做，但是大家重点不会放在这个非蛋白之类，而反而是放在蛋白之类。好，那当然就牵涉到蛋白之类的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它因为它的资料库比较多，所以它整个研发的过程、研究开发的过程会比较短。好，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要制造一个新的药，可能要花十几年。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基因资源、基因资料库的建立，还有所谓的这个基因资讯的一个工具，所以呢，现在所有的研发大概一个药物的成型大概就是7-8年，大概就可以成功了。好，所以呢，现在全世界其实都是在这个海洋生物科技产业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好，那在这个图里面告诉你的，更希望大家很清楚，就是说我在做任何海洋生物的研究或是历史后，事实上一定要避免什么去到这些海洋生物，而是什么你必须要能够去养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是养它的细胞来供应你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研发或产业的这个开发的时候，事实上你必须要能够什么考虑到生态系的问题。好，那这个图这是一个太阳系的，那这是一个人啊，这是分子。那这个图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其实宇宙里面有很多的，有地球，很多的行星啊。好，那人呢，就是里面的地球里面的一个分子。那地球上面有很多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人呢，其实也是很多的分子所组成，那一些元素所组成。所以看一看，也许你只是一个用这个行星系来看它，你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颗粒，小小的粒子。好，那这要说什么事情呢？我刚刚讲说，生物体就是很多的元素，化学元素所组成，它在做不停的化学物理反应，所以你就有呼吸，有心跳，所以你活着。那这个地球也是一样，地球它也是很多的化学元素所组成的。那这些化学元素也是不停的在做物理化学的反应。好，那这表示什么？地球是在变的。那它的变呢，是它依它的什么物理化学的反应慢慢的在变。好，那当然这是一个能量的问题，物理化学本身就是一个能量问题。好，那这个回过头来说，它是一个物理化学在垂直在反应的过程。地球是变，那你会看到整个长的很长大，很从古老古早到现在，所有的这个物种以长时间的序列来看，它随时在变动，所以有物种的崛起，也有物种的绝灭，对不对？好，所以呢，崛起跟绝灭没什么了不起，以长的时间的序列来看。好，那这说明什么事情？但是你只要把瞬间去看，以我们现在来看，你一个物种大概很难你会看到它灭种，好，或是就不见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进步，人类去加速了这些地球的环境的变化，用人为的方式去加速了这些地球的变化，让什么？让我们这个生物呢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快速的环境的变化，所以它就灭种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好，所以呢，要讲的就是地球它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不断在反应的一个组成，所以它是在随时在变化。相对来说，它也有绝对的 足够的或是相对的包容力再去包容这些变化。所以呢，这些生物呢，它也可以在地球的缓慢的变化里面去适应，所以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当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去改变，加速这些地球的变化，然后去已经超出这个地球的 buffer system 它的缓冲系统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造就很多的物或化生物呢，它没有办法很快速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它就绝种灭种。好，那这个就有问题。那这个同时里面有一个你可以去思考，就是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但我们现在在常我一直要讲的所谓生物科技是一个延续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很重要，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呢？当这个当这个我们在做其实我们都在做，随时都在做基因转植。哎，基因转植大家应该熟悉吧？这个也是基因转植，对不对？好，那你把基因转植到把这个做基因转植的番茄，就不见得每个人都敢吃了哦。那时候我还在看电视说，哎，这个你敢美国在访问他们的这个顾客，那你敢不敢？这个让你小朋友吃那个基因转植的番茄，好不敢，那吃魔鬼的东西。好，那就告诉你说，随时都有基因转植，但是这个基因转植的东西呢，你可以全部把这些细菌销毁就好，控管销毁就好。好，那你如果是在一个生物体，刚刚讲说，我如果在细菌里面，我就把这些细菌马上销毁就好了。没问题的，控管好，把它销毁。那这个呢？这个如果养在鱼池，不小心跑出去，或是你把它养在海洋，那它不小心出去了，海洋牧场里面，它不小心出去，它，所以有些说，你可能让它不孕。生物总是会找到它活存下去的出口，所以也许我们应该用最保守去思考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什么，你这些台湾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环境，我们基因转植其实一直很多的产业都可以做，但是在哪一个产业做怎样的一个策略目标，其实是要思考的。假如就像我举个例子，像刚刚呢有点比较困难了解，我用日本为例。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也很清楚他的海洋环境对他们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同样做基因转植的科技，但是他们会想到他们策略，他们策略是什么？他们不做，基本上他们不太去把发展海洋基因转植的鱼类。是的，好，这种当作他的目标产业，他会把什么基因转植的实验的鱼种当作他的特标产业。就像在上个月，他们已经发表把一个段基因大肚鱼，好，日本最早基因一直在研究大肚鱼，好，现在美国因为不喜欢日本有一个大肚鱼，就自己去猛就强力的去推动 Ebrafish 斑马鱼，所以。当然他们整个 group 很大，所以然后斑马鱼也有很大成就出来，然后也有很大贡献。好，那在日本他们一直还是在发展他们大肚鱼，他们就把大肚鱼做基因转植，把它的基因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去做一个什么作为实验这个什么这个医疗诊断的一个实验的一个鱼种。那这个鱼种呢，它是透过基因的改造呈现的一个物种。那这个物种以前的话，美国之前 在台湾当然这个物种新的物种可以 patent， 就是可以去申请制裁局那个专利，但是在美国之前是比较慢慢开始可以的啊、哦，就是说他们新的物种，你用基因去做改变之后的物种，它是可以被 patent 的。好，那刚刚讲就是说日本在这个方面他们就很发展的，就是什么，我提供的就是我这个基因这个物种呢，它是基因被我改变掉的，那它可以作为实验用的，医疗实验用或各种实验用的一个材料。那一只鱼多少你知道吗？一只卖100万日币。好，那只是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开发。那在日本来说，它这个物种基因转殖的物种，它就不朝向说我去基因转殖的物种把它养在海洋里面，这个基因转殖过的物种把它养在海洋里面，然后我把这些鱼捞起来再去卖，它不做这件产业重点产业，这个不是它的发展目标。它的发展目标会是什么？不危害它的生态系的一个部分啊、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值得台湾思考。那美国呢？美国有做基因转，它有做藻类的基因转，在哪里？夏威夷，反正也不是在我们美国本土。那夏威夷基因转的一大堆，没关系啊。嘿，当然不见得是这样思考，但是可以好好的想一下，台湾在这个发展生物科技产业，它的标的物是什么？但是标的物同时你不应该要考量它可能对生态系的影响的部分，所以呢，制裁权的策略里面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这有点题外话，好，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子，一个颗粒，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能去改变所有的这个自然环境，所以呢，其实也应该好好去思考。我们整个的台湾的产业啊，还有生物的发展，在永续发展海洋生态系的同时，就延续我们海洋生物的美的同时，我们能够去发展出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好，那这才是真正积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方法啊，还有永续我们的海洋生物的一个方式。好，那这是一直期盼的，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去做好。刚刚讲说，好像生物科技的东西一定要什么，也要有生命科学的研究，基础研究一定要有。好，那这些产业，我希望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优势，海洋生物上面、生态系上面的优势，我们拥有的优势，能够变得创造我们的产业，但是绝对不在，也要同时顾兼到我们的生态系的一个保护。好，好，那由这一次。所有的你看了那么多美的东西，嘿，也许八家将这个脸很美哦，你好好的回去看看他们跳舞没有，你会发现很多美的东西其实是很多误解在里面哦。那你回过头来，你把正面去看它，然后从这些看到它为什么要长这个样子，它的科技在哪里，它的生命的道理在哪里，把衍生它的原则出来，变成我们的科技产业。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子去领悟到真正的美，还有科技的一个概念，然后去让我们的台湾变成一个美跟科技的领航者哈。好，那当然要告诉大家一下，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我用的都是吴郭鱼哈，吴郭鱼这是从小到大的，没有到大的十天，孵化后十天的，那就是我们从它脑鱼脑里面养出来的，这个是。胶原格亚素，这是所谓的神经细胞哈，这大概都是神经脑里面的神经哈。好，那这就是我实验室的。那这一个我特别提出来，我们在民国84年写了，跟我们实验室的小朋友写了《鱼儿鱼水中游》，里面告诉的就是用漫画的形式去带动一些科普的东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些鱼类的神经系统，它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好，那我们从小朋友吴松林啊画图画得很好，好，那你看一下啊，这种是在民国84年啊，就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帮我们出版的。哎，海底总动员在哪时候开始的？有一部电影《海底总动员》， 应该是在90年代左右吧，哈、哦，你看我们84年，民国84年就已经用漫画来表达这些啊、这些这神经科技的一些概念。好，那我们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引以为傲的，哎，所以一定要秀给大家看。好，那这是以上，哎，我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非常谢谢蔡教授，短短的不到2个小时啊，给我们很多概念，从酶的真谛谈到生物科技，谈到我们产业应该怎么来进行，环境应该怎么保护。哎，我不晓得各位在座都是年轻学生哈、哦，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来跟蔡教授讨教的？
今天主持人讲美丽的教授做美丽的报道，在我问问题之前，我先要问一下官方有没有在，有在的请举手，没有官方的，我的问题那就请今天主讲者做适当的回应好了。他讲的内容当中，如果在产官学的立场来看，你的内容如何编导演各个剧本，换句话说，针对海洋的矿物、生物、植物，我为什么要讲官方要在场呢？有些你学界受过法令的限制，有的不让你研究，或者你财力不够，所以产官学在这方面怎么配合？甚至于在你的讲解内容当中，也牵涉到跟国防有关。换句话说，这诸种类别的内容当中，我所提的。今天的主讲教授，居然哈佛，有没有能力或是主导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有编导演的不同的剧本，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认识他在国防也好、产业也好、矿物也好、生物也好、植物也好，有若干的剧本的演出，能够跟我们的生活的的确确有息息相关。我的问题不晓得主讲老师听懂没有 ？OK， 好，谢谢。
很谢谢这位不晓得称呼，
王佑明，王佑珍的第二代取代人，国民的民，好记吧，民众的民。
好，王先生，事实上他其实对海洋有很深刻的了解，好，然后也很关心。我从他所有的这个问题里面，好，我发现他真的是很用心去关心这一块土地还有这个海洋，好，这其实是。我没有办法代表官方，绝对没办法。那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台湾一个人民的一个分子，或是说我曾经是，或是我现在不是曾经，我一直很关心这些发展。那尤其像现在，事实上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海洋教育。好，那海洋教育这个区块，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在启动这部分。好，那。您刚刚提到可很重要，就是如何去做好我们的全民的教育。那在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一个陆地的思考的一个教育方式，好，那其实是一个我们应该很知道说，我们的所有的生存的依存就是海洋，然后事实上我们的产业的立地也在海洋，好，就是海洋相关的，所以这个思考还有这个相关的教育，就是包含的整个维护这个生态系啊，哦，如何去建构这些人文价值，或是整个科技的发展、国防、台湾的存在，这些的相关的这个议题呢，在海洋教育里面，我们都应该去好好的去重视，或是去加强。好，哦，那这个部分，我相信教育部也开始，而且很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政府也一直在支持这部分。那有关相关的这个，我们如何由海洋去创造出我们的产业？事实上，在国家实验研究院或是整个行政院，应该都很积极的做法。那当然我们代表官方，但是我知道国家实验研究院它有开始在很积极的筹划这件事情。好，谢谢。
好，不晓得还有没有年轻的学生们，没有什么 剑要砍掉啊，对对。
喂，你好，喂，我想请问一下哦，那现在台湾嘛，对海洋生物啊，那最迫切、最急切的是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方去处理，或者说或者去注意的？
我想回过头来，海洋教育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部分是最先应该开始。那更重要，其实如何去用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然后应用我们的环境的优势去发展台湾，发展我们的产业，这个部分需要年轻人的加入，需要精英的加入，所以我很希望这些精英、这些年轻人，好好去看看海，好好去思考你的专业。事实上你比如说你现在学的是轮机或是就是机械的东西，你应该可以去考虑，你可以去发展潜舰，去发展所谓的轮船，所有这些相关的产业的一个发展。好，那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要把以前的陆地的思考的一个模式呢，站在陆地上考量的是海洋跟陆地，而不是只考量陆地的部分。好，那我你刚才说最积极要做的事情，海洋教育，海洋教育最需要做，那需要年轻人的教育，需要精英的教育。
好，各位年轻的这个听众。还有没有什么意见要交流？好，请。
我参加了这一届的大学校长研讨会的一部分啊。刚刚主讲的教授讲海洋教育，我也接触海科大，北部也有一个海洋大学，但事实上来讲，我们的整体教育，官方也好，学界也好，讲讲台湾是在海岛国，在座的如果你不是讨海人，可能你半个月都没有跟海洋发生关系。这相关这些资讯，指导教授刚好中山大学，这是大学校长会议的承办学校，我们谈论的内容相关的问题，不管是主持人也好，今天的承办的这个高音大的这个教务长在这，怎么样把这的的确确从生活面也好，教育面也好，实际面也好，让台湾的老百姓家长晓得，那换句话说，我本身是怎么样，我的子在生活层面当中到底要涉及哪些场域。所以我刚刚第一段所讲的内容，也期盼今天的老师不见说马上回应我标准的答案，我让大家听得很满意，能够思考之后的的确确能够编导演影响到我们当下跟未来的生活，这一点我所期盼的啊。因为我的名字不比王佑珍差，王佑明，也希望美丽的教授能够开展我们台湾未来海洋世界的的的确确生活跟教育。谢谢，
谢谢你的鼓励哈。我真的是他所有的讲的东西很令我感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没有错，其实海洋教育不是海洋相关系所的唯一的责任而已，它应该是全台湾的教育界所的责任，而不是只是海洋相关系所院校的责任。所以就像希望现在我们教育部在推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在撰写当中，应该考量的是不是只有海洋相关系所院校，而是全民全国的海洋的教育。我想教育部也都有在注意到这件事情啊。那大家有这样的共识，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就会很有动力的啊。那谢谢大家。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人要发言的话，我们就非常感谢蔡教授今天给我们精辟的这个演讲，让我们大家给蔡教授一个热烈的感谢的掌声。谢谢蔡教授，那我们今天 啊，这个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下个礼拜哈，这个两场演讲也欢迎各位再来。